神的警告同埋劝勉。我哋请阿周牧师。
我们现在一起低头同心做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到领受神的话语。我们的主耶和华上帝，我们
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乡，我们有一天要在那里一同来到歌唱赞美，一同将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一切尊贵、荣耀和重赞的神。主啊，求你高满你的仆人，赐给他口才和应当讲的说话，叫他将你的真理全讲得清楚明白，令讲的和听的在领受之后信心得着建立，侍奉得着能力，属灵生命得着更新和洁净，并且在日常的生活上来到顺从你的教导，行在你的主意道路当中，在主你的恩典中继续 向上来到前进，直到长成满有基督的新娘。以上有声无声的同心祷告，乃是奉教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同埋亦都讲了今天的题目。Thank you.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意思就是说，任何追求进心学问知识的人，必须要努力向前，向上前进，好像逆水行舟一样，要付出代价，以最大的决心、时间和精力来到进行研习圣经，否则就不会有一寸咁嘅进展，甚至乎是会退步落后于人。这句说话如果套用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和生活上的成长过程呢，亦都是几恰当的。咁即系话，基督徒喺追求属灵生命同埋生活上嘅成长过程之中咧，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大家稍微留心嘅话，亦都会预见到一啲曾经系好热心嘅基督徒，后来咧佢放弃咗原来嘅信仰，变咗唔信嘅人啦。或者是由起初的基督教信仰改了信了其他的异端邪说的信仰。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些这样的人？有，我也见过。有今天分享的经文 希伯来书第二章一至三节，啱啱就系针对类似嘅危机，向所有属神嘅人，包括当年嘅犹太人同埋现代嘅基督徒，提出三项有关属灵生命同埋生活上嘅严重警告同埋劝勉。个目的就系避免属神嘅人重蹈覆辙，避免佢哋犯上嗰啲改变初衷信仰嘅人嗰种错误。呢三项嘅警告劝勉咧，第一就系切勿轻视神嘅道，都要越发尊重；第二，切勿干犯悖逆天使所传嘅话；第三，切勿忽略主耶稣所传嘅救恩。咁我哋睇下第一点，第一个警告同埋劝，切勿轻视神嘅道，都要越发尊重。呢个系经文嘅第一节嗰度话，所以我们当越发仗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嗱，呢句经文一开始就用所以呢个连接词，作用就是话第二章一开始的内容是承接第一章所讲的道理。咩道理呢？呢啲道理就是圣经中有关神的本性啊、位份啊、权能啊、主义啊、计划、作为啊，同埋引导圣徒属灵生活的原则咁样。中的我们呢，是指连同作者在内的所有属神的子民，亦都是指所有蒙受神救赎恩典又蒙天使服侍的人。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蒙受了神的救赎，可不可以随随便便对待上帝的真道和恩典呢？圣经说，我们当越发仗重所听见的道理，咁即係提醒所有属神嘅人，应当采取更加留心、仗义重之嘅态度嚟到领受同埋顺从所听见嘅道理。因为神用嚟衡量每一位信徒嘅真正灵性状况咧，唔系取决于佢知道嘅知识有几多，亦都唔系取决于佢领受神嘅启示有几丰富，而系取决于这个人他采取什么态度来到回应神的恩典，来到回应神的启示和引导。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其实有很多人，他们一生一世听到，但是从来都不明白所听的是什么，因为这些人他听到呢，就将听到呢当作一件微不足道的、毫无不重要的、毫无益处的、与自己无关的小事情来的。这些人他们听到道那时候，根本就不在意所听的内容，听完之后左耳入右耳出，或者是水过鸭背，甚至是梦游，根本是听不到，没听到。这些人的态度就很明显是轻视所听见的道理，亦都是从来没有仗重所听见的道理。什么越发仗重更加无从讲起了。各位弟兄姊妹，何谓仗重和随便？何谓仗重视和轻视所听见的道理呢？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至四十二节那里，就给了我们一个例子。他们那里讲到，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入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蒙乱，就进前来说：即是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而烦忧。 瑪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我們從耶穌對馬大的回答入面，就顯示出馬大和瑪利亞這兩姊妹，她各自用不同的態度和行為來到回應耶穌所講的道。前者是隨便，後者是鄭重。耶穌對馬大的回答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神祂真正喜悅的人不是馬大而是瑪利亞，因為只有越發鄭重珍惜愛護領受神話語的人，才能夠明白神的道和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夠掌握基督教信仰中的全部真態。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口口声声说服侍子，可不可以不好好地努力去追求上帝的真道？
我们对上帝
的道是不是正确的认识呢？是不是全备的认识呢？是不是深入的认识呢？这个才是重要，也是最重要。诗人在诗篇119篇11节那里就给了一个追求神话语的正确心态和行动的榜样给我们。那里怎么说呢？我将你的话藏在心中，免得我得罪你。那就是说，我们要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时时刻刻来到温习，去思想，去跟从。同样在哥罗西斯三章十六节亦都提醒我们，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篇、诗歌、灵歌存感恩的心来到歌颂神。所以我们要以受教的心来到聆听神的道，听完之后并不是就这样停了在这里，我们是要去想去明白，而且要彼此教导劝诫，建立好正确的信仰基础，最后还要将神的道行出来，行出来都不止，还要传出去。今天的圣经经文是除了提醒劝诫我们越发郑重所听的道之外，更加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郑重上帝的道，就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了。其实有些信徒对于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警告不当是一回事的，因为他认为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我听到听几多都不紧要，明白几多都不紧要，行到几多都不紧要，我不听上帝的道，是道失去，不是我失去。这些人他们行在错误的道路当中不自觉，并且已经是随流失去而不自觉。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上帝的道失去，而是我们这些不仗重道的人会随流失去。事实上，上帝的道和能力是永远安定在天，根本从来不会改变，更加不在乎听的人是不是认同或者是不是喜欢而产生本体性的变化。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不听他讲道的人，甚至乎反对他的人都很多很多，甚至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的道在价值上不单没有受到影响，而且用来在末日的时候作为审判世界的标准。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那里说，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那些不尊重道的人的心态和行为，刚刚是跟出名的电影泰坦尼克号这只船的沉没原因互相辉映。泰坦尼 呢只船嘅沉没系因为负责船只航行嘅导航员同埋船长唔睇重水流嘅动向、风向、风力同埋变幻莫测嘅天气，而令到船只失咗控制，迷失咗方向，于是撞埋去冰山嗰度，惨遭灭顶。今日呢个世界各类嘅潮流，其实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因为各类的潮流，好像发型啊、服装啊、各类思想、伦理学说啊，咁样都是不停咁喺改变紧嘅。如果我哋人如果唔遵行成个道，而跟着潮流咁嚟到走嘅话，咁即系随波逐流，好似行尸走肉咁，毫无方向嘅原则，结果就会随流失去咗人生正确嘅意义同埋目的啦。圣经话：听到嘅人要像做所听嘅道理。咁即系点解咧？即系话听到咧，唔系揾出讲道者嘅毛病，唔系话弹嘅啊，讲得好与唔好呢度又唔系咁咩嘢咁，唔系啊。所以耶稣他在马太23:3就教导我们，凡他们，这里耶稣讲的法利赛人所吩咐你们的，他们讲律法，你们都要遵守，谨守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他们能讲就不能够行。所以信徒呢，在听到的时候不要想人，不要想其他人，不要想其他人，只是注意自己。听到神的道就注意自己，如果在神的面前有罪就要认，要作出检讨和改进，并且将所听的道放在心里，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成为生命的力量，成为信仰的根基，这样才不会随流失去。第二个警告同埋勸勉，切勿干犯末日天使所傳嘅話。呢個係經文嘅第二節嗰度講，那藉著天使所傳嘅話，既是確定的，凡干犯末日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經文入邊呢句藉著天使所傳嘅話，其實係參照著希伯來人嘅信仰觀念嚟講嘅。希伯來人嘅觀念咧，就係話律法是上帝藉着天使赐给摩西，再由摩西呢将律法呢交到神的子民。但是为什么圣经说希伯来人这种信仰观念既是确定的呢？原因就是新约的圣经已经将希伯来人这种信仰的观念加以印证和确定了。在哪里啊？就在《使徒行传》7:53那里。当时史大凡他临终之前肯定地向那些犹太人作出谴责，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然不遵守。这句责备的说话亦都同时带出了新约和旧约彼此的关系。在稍后在总结的时候，我会再作详细的分析。另外，经文中的干犯是指什么呢？不应该做的故意去做，即是明知故犯，刻意超越律法的规范，来到破坏神话语入面的圣洁尊严，所以引发神的怒气。末日呢，就是指应该做的你不去做，你条件不信不服不听话，漠视律法的教训，拒绝听从神的主意，来到带动神的诫命。神的诫命即是律法，旧约的律法。在旧约那里，律法里面最主要的骨干内容是十诫，其他都有，但是最主要都是讲十诫。守那四诫是人对神应有的态度，其余那六诫是人和人之间应有的伦理原则。 这十诫可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至五至七至八至十四至十七至那里找到的。今天时间关系我没有打出来，你们大家就慢慢去查一下圣经。好，咁圣经嗰度话，凡干犯悖逆神诫律诫命嘅人都受了该受嘅报应，都受咗神嘅惩罚。事实上，整本旧约嘅圣经入面，神嘅子民因为干犯悖逆神嘅诫律法诫命而受到神嘅惩罚报应嘅例子咧，数之不尽，随处都可以睇到。其中一个例子在利未记十章一至二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在这里我们看到拿达和亚比户，他是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故意去做，明知故犯，神都没有叫他做，他就去做，因此受到惩罚的报应。另外的例子，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七至三十七节，很长了这段经文，我将它简缩了。那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屡次埋怨神，将他们带出来埃及，在旷野那里受苦。耶和华于是惩罚所有发冤言的子民，结果除了容许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人能够进入应许的迦南地之外，其他的人只是能够在旷野那里漂流四十年，终身至死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这个是神因为那些悖逆不服气拒绝听从神话的那些人的报应。另外，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以色列人王朝时期的后期，神又容许外邦的亚述人灭了北国的以色列，将这些以色列捉到去亚述做奴隶。在没多久，神又让外邦的巴比伦人灭了南国的犹大，攻占了圣城以耶路撒冷，还有拆烂了圣殿，将所有的犹太人捉去巴比伦做奴隶七十年那么久。这个这样的情形就是神他出手报应了当年各朝的君王和百姓，他们干犯悖逆神的诫命。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神用洪水消灭了和惩罚了在挪亚时代全部不听话的人，剩下的呢只有听话的挪亚一家八口在方舟那里可以保存生命。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那里就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一座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在罗马书三章十九至二十节，我们一起读。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多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清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是人怎样知罪呢？是用什么方法去知罪呢？我们看回罗马书七章十二节那里，他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当人见了神的圣洁，又看到自己他违背了神的圣洁而成为什么呢？不洁。
咁就知道呢个违背就系罪。当人睇见咗神嘅良善而知道自己见到自己个不善嘅时候，违背咗神嘅良善嘅时候，就知道不善就系罪。当人睇见神嘅公义，然后睇到自己违背咗神嘅公义，先至知道呢个违背公义嘅行为同埋心态咧，就系罪啦。咁样，当人对神嘅圣洁、公义、良善有咗深入嘅了解之后，就产生咗敬畏神嘅心，而遵守神嘅诫命。因此，敬畏神、遵守神诫命，就系成为教育嘅主题中心。正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至十四节所讲嘅一样。我哋点讲咧？嗰度话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我的结论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的全部责任。因为人所做的，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评估。今日世上仍然间有好多人将上帝嘅道当作平常。不理会上帝献过献面同埋警告，平日所过嘅生活时常都违背咗上帝嘅诫命，但系以后见唔到上帝出手惩罚咯，于是就冇有怕，吓以为上帝可以玩嘅。其实上帝暂时冇采取旧约嘅方式作出惩罚，系因为上帝对人嘅宽容。俾人有充足嘅機會同埋時間嚟到作出悔改，否則到咗最後嘅審判嗰陣，人係冇辦法抵擋逃罪嘅。喺羅馬書二章三至六節嗰度提醒我哋，我哋一齊讀：你這人啊，你論斷行這樣事的人。所行的卻是與別人一樣，你以為立何罪的審判嗎？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你竟任著剛硬不悔改的心，為自己積蓄憤怒，以致神震怒，顯出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因此信徒要敬畏神，敬畏我们的公义的神，来到谨守他的诫命，千祈不要干犯悖逆天使所传的话，否则必定好像旧约时代所有违反神诫命的人一样，最终都受了应该受的报应。好，而家第三個警告同埋第三個警告，就係話切勿忽略耶穌所傳嘅救恩，就係經文嘅第三節。經文嘅第三節，我們若忽略這樣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義人給我們證實了。什麼叫做忽略？忽略是什麼意思？忽略是沒有專心留意，沒有留心來記住，甚至乎是很容易忘記了，因為你沒有留心，但是不是故意，只是漠視。我嘗試是舉幾個例子給大家參考，因為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他們完全沒有將神已經啟示的救恩當作一回事，他們自己以為自己對的，從來都沒有認罪的，從來都沒有去尋找救贖的，就算有機會聽了有關於教恩的訊息，根本都不在意，聽了等於沒聽，所以忽略了救恩。第二種，有些人已經聽得到，故意坦誠，故意在等，故意拖延，
将救恩的事情当作不重要，一拖再拖再拖，结果忽略了救恩，临死都得不到，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还有一些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的朋友，他们说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在生活行为和上那个做出来的事和未信那时完全没有分别，完全显示不出救恩的果效。他们的行为见证明显是忽略了已经得着这个救恩，他们令到未信的人都以为信不信都是一样，有什么分别，信不信都没有分别，于是他就决定不信了。结果怎能陶醉呢？以下是我亲身的经历。讲到有一天，我即系同朋友喺枫林啊，即系 Brisbane 有间枫林酒楼啊，喺度饮茶。咁期间咧，咁一路饮茶喺度倾偈，水壶啲水咧冲干咗。咁于是我入手叫一个男服务员嚟到帮我加水。咁佢拎走咗个水壶去加水，半个钟头都唔翻嚟。于是我又叫另外一个女服务员。我話唔該你跟手啊，跟下睇下點樣咁去跟進下啦。之後有十幾分鐘後先至翻嚟，咁啱咧，初個男服務人一齊嚟喎，兩個人拎咗兩壺水嚟。原來佢哋唔係唔做，只係忽略咗、忘記咗即刻做。本来一些人日常生活中做事，好像上述例子中的服务员那样，是忽略忘记了即刻做，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会觉得不是什么大事。不过如果我们在家的厨房煲着汤，忽略了不记得熄火就出去 shopping 去购物，哇，那会怎样？煲干火熟就不是小事了。但是圣经这里说的不是忽略日常普通的事，而是忽略了神的救恩，而且是这么大的救恩竟然间被人忽略，这样的人又怎能陶醉呢？此外，忽略救恩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不相信神。既然跟神都靠不住，又信不过，讲即使我将佢忽略咗，冇仲唔关重要啊，无关痛痒啊，吓咁就咁嘅心态。但系当人唔相信神嗰阵，就即系怀疑神嘅动机啦。这个怀疑神的动机也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失败的开始了，也是最先的一种错误的判断。创世纪三章一至六节那里讲到撒旦以蛇的化身来到挑拨离间的用心，挑拨离间的心理学来挑动夏娃对神的吩咐，产生个怀疑出来了。那段经文今天没有打出来，我将个简易讲出来，你慢慢可以回去看。因为那时候神真的这样说吗？令到夏娃怀疑，于是产生怀疑。蛇跟着又刻意抹黑神的真正爱心，误导夏娃去认定神的动机，认定神是说大话骗人，于是摘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拿来吃了，又给她丈夫亚当都吃了。就是这样，始祖亚当夏娃因为不信任神对人的良好动机而忽略了神，忘记了神的吩咐，结果就破坏了人和神之间的正常关系，这样怎能
陶醉呢？
这样罪就从此永远与人同在了，灭都灭不了。
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
我读到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时，又怎能陶醉那时，这句经文
我的心很沉重，沉重到难以形容。我的心亦都好感动，感动到难以形容。
因为这段经文令到我想起我信主之前足足有五十几年的光阴，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本来是不能够陶醉，但是神没有放弃我，祂拯救了我。我在这个时刻，我时时刻刻都是衷心感谢主的慈爱恩典。以我的例子，五十几岁才信主，几大年纪才信主都不迟的，其实不迟的，你可以立刻信都可以。好了，那经文中那里这么大，到底有几大呢？作者没有解释到，但是从个语气中来看，这个救恩是太大了，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如果人忽略这个救恩，一定是被罪捉实，捉实不甩的，想尽办法想走都走不甩。咁即系话，忽略救恩系罪，系最大恶极嘅罪。任何人如果忽略主耶稣嘅救恩，一定唔能够逃离罪恶，一定会面对神最后嘅审判。所以我哋就千祈唔好忽略耶稣所传嘅救恩。况且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个救恩是使耶稣以道本体位格的权威，以道成肉身，在肉身中间把救赎之道传讲出来的。因此这个救赎之道的救恩肯定是百分之百正确无误，无可怀疑的真理。我们千祈不要忽略耶稣所传的救恩，都要特别珍惜这个救恩，还要是顺服地来到接受这个慈爱的救恩。不但是这样，因凡因听见而接受这慈爱救恩的人，包括我们当中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他经历了自道在自己的生命生活之中造成了改变和更新，成为新造的人，就正好是以自己的经历来到证实我们这位慈爱救恩的主是真实可靠的主。况且我们要进一步行动，将福音讲传，向未信的人分享见证。当你分享见证的时候，你又印证了福音的大能和神在罪人身上的作为。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三节所说，哪灵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总结今日圣经的信息，是神向子民作出三项有关属灵生命生活上的严重警告和劝勉。第一项警告劝勉是经文的第一节，那里说切勿轻视神的道，都要越发郑重，如果不是就会随流失去。那即是说我们个个人都要仗重神的道，重视整本新约旧约圣经的教导。第二项警告是经文的第二节，切勿
干犯悖逆使天使所传的话，凡干犯悖逆的人都受到该受的报应。咁即系咩咧？即系话唔好学校嗰啲违反旧约律法诫命嘅人，以免受到同样嘅惩罚。第三项警告同埋劝勉系喺经文嘅第三节嗰度，就切勿忽略主耶稣所传嘅救恩，否则就唔能够逃脱罪恶啦。咁即系话，任何人要珍惜同埋接受耶稣喺新约中所传嘅救恩，先至可以得着赦神赦罪嘅恩典。但系有趣嘅地方，有趣嘅地方就系话，如果我哋将第二节同第三节作出比较嘅时候，我哋会发现，原来系新约同旧约嘅比较。但是两者的内容是相对的，但是前后是有关联的。相对的地方呢，就是旧约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新约基督所传的救恩是被证实了。第二次所描述的救恩在旧约里面呢，还未显明出来的时候呢，律法是不可以干犯的。第三节讲的新约救恩已经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忽略。第二节就讲的旧约的人抵挡神的时候，结果就是受到报应。第三节就提到新约的人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结果不能够逃罪。那就是说，人在神的面前真正的反应和表现，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灵性状况，亦都同时决定了这个人的永恒命运。这样旧约和新约是不是一样呢？旧约和新约是不是神的启示呢？是不是啊？是啊。但是神启示旧约的内容和神启示新约的内容是不是一样呢？是不是一样啊？是啊，是一样，但是亦都不一样。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新约和旧约同时是耶和华的启示，亦都同时是启示神自己的本性。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旧约启示了律法，律法就是彰显出神的本性入边的圣洁、公义和威严。而新约呢，它启示了救恩，救恩是彰显出神的本性中的慈爱、怜悯和赦罪。这样新约、旧约前后的关联和关系是什么呢？是怎样呢？是怎样？答案呢，就是说新约的影子在旧约里面已经投射出来，而新约的本体在旧约里面已经隐藏在里面。简单的说，就是旧约隐藏新约，新约成全旧约。我们太子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十八节怎么说，我们一起读。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要废掉。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律法是神的律法，是神的道，不会废的，一点一百都不会废的。耶稣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成全律法。但是为什么？为什么
神佢首先启示咗律法，然后启示救恩。点解佢先启示威严，然后启示宽恕呢？首先启示惩罚之后，然后启示赦免。点解神会咁？点解有呢个先后分别？调转唔得噶？调转得唔得？调转其实都唔系唔得噶，不过个效果唔同咋。如果神啊将慈爱乜乜都启示先，嗰啲人点啊？唔会敬畏神噶嘛，所以调转个效果唔同吓。我点解会先启示？即系旧约嘅启示个内容同新约启示嘅时候先后之分咧，就因为如果神唔系将自己嘅圣洁、公义、威严嘅本性先行启示出嚟嘅话，人就唔会敬畏神，亦都唔会重视神嘅宽恕慈爱，而且随手将神嘅恩典糟蹋撇埋一边啊，就糟蹋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向人传讲福音嗰阵，我哋所传讲嘅上帝系大有宽恕怜悯慈爱，而从来都唔讲上帝嗰种圣洁公义威严嘅话，听到个人点啊？佢哋唔会对上帝产生敬畏嘅心。反而漠视上帝慈爱恩典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要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一起配合起来，是以上帝的公义的原则来讲上帝的爱，是用上帝的慈爱的心来讲上帝的公义。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同埋原则，如果应用喺我哋基督徒查考研习圣经方面咧，都啱用嘅。因为我哋喺查考圣经、研习圣经嗰阵，如果我哋从整本圣经、旧约、新约一齐全面性嘅角度嚟到做，就越发着重嘅态度嚟到做。来到领受和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见树不见林这种毛病，亦都可以避免断章取义那种错误，同时亦都可以避免重蹈干犯悖逆诫命、发誓救恩这个覆辙。更加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中建立起正确的信仰基础，活出合神心意，以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见证，用主的名得着高举，得着应得的荣耀。阿们。最后我引用保罗在以弗所四章第一节的劝勉，来作为结束今天的分享，我哋一齐读：我为子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应当蒙召的恩相称。感谢主，我哋一齐祷告。公义慈爱的上帝，我哋感谢赞美你，我哋多谢你藉着你的话语向我哋发出警告同埋劝勉。多谢你藉着启示的律法令到我们知罪，因为你是圣洁公义威严的神。又多谢你藉着十架的慈爱牺牲，使我们知道你竟然愿意亲自承受杀人的罪，让我们可以获得赦罪的恩典。主啊，我们多谢你，又求你帮助我们，千祈不要轻视你的慈爱，千祈不要忽略你的救恩，但是要存着敬畏的心来到爱惜你所赐给我们的救赎恩典。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向人分享见证的时候，
以主你的公义原则来讲出你的爱，用你的慈爱的心来讲出你的公义。我再一次多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整本新旧约全书，求你再次帮助我们，继续帮助我们，在查考研习圣经的时候，以全面性的角度，用越发郑重的态度来到领受和学习你真理的教导，避免重蹈违反诫命、忽略救恩的覆辙，避免犯上见事不见林的谬误，同埋断章取义的错误。只是我哋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在世上活出合乎你心意的属灵生命同埋生活，目的是见证你、荣耀你、求你成全。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